我们今天是问答。紧接着上一次的332，今天是333。如何避免跟化解无偿捐献器官者死后的争心？好，在很多的这个传统里面，对于捐献器官有一定的顾虑，主要是因为担心器官捐献者在他临终以后。如果有一个手术的过程，那么是否会影响到死者的灵魂？一般来说，对于一个临终的人，如果你按他的皮肤，他的皮肤如果还有弹性，而且是有明显的弹性的情况下，他的意识基本上还在体内。如果一个人死去以后，他的皮肤的弹性渐渐的消失。那么，在通常的情况下，也意味着他的意识或者他的灵魂已经远离了这个身体。在这种情况下，手术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他无法感觉到肉体的疼痛。而一个捐献者，在他生前的时候，如果是自愿的，如果他的最初的发心是出于慈悲，那么这种死后捐献遗体的行为，可能会累积很大的善业，所以它本身是一件很好的事。它来自于捐献者的善的心灵，所以他将会在未来实现一个善的回应。所以在这件事上，并不存在宗教里面很多人顾虑的那些风险的情况，它基本上是好的。一般来说，一个人在呼吸停止以后，除非他进入空性。他进入空性的时间可能会是一天、2天、3天，甚至是7天，甚至更久。当然，更久的情况比较少。一个在活着的时候就正入空性的人，他在临终的时候有可能进入法身的境界，保持1到3天入定的状态。在这个状态里，他的意识始终在身体里的，所以别去动他，别去碰他。但是如果一个普通人他在活着的时候， 从未曾证入过空性，那么他在临终基本上就会很快的离开他的身体，几个小时一天，他的灵魂就进入了中阴的阶段。虽然他本人可能不是有非常明确的感知，他本人可能处于一个类似于做梦的或者昏迷的无意识的状态，但他的灵魂基本上已经离开了，跟肉体的连接已经很大程度上中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捐献死后的身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不会障碍他的下一世的往生，或者是会引起他的这个疼痛嗔恨，所以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情况。只有那些成就者，他们在入定三天的时间内尽量别去碰它，这是一个特例。谈到这个捐献遗体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更想讲的是一个更重要的事。因为西藏有一个传统，藏族人认为一个人死后如果能够天葬是非常棒的。天葬的意思是指在临终以后，他们会让专门的天葬师把你的身体剖开，然后在天葬台上会有很多秃鹫开始掘食你的身体，直到把你的身体完全吃得干干净净。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还债的过程。你吃了那么多的生命，你现在也让别的生命来吃你，这是一种平衡，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智慧的做法。他甚至可以避免你的下一生所要经受的一些不必要的痛苦。它是一个消除业力的很好的方式，就好像你在梦中你念这个佛号咒语啊，僧伽札经等等，你会在梦中梦到有人在骂你，你会在梦中梦到有人在打你等等等等，这也是一种业力释放的方式。而天葬也是这样，它一定是古人非常敏锐的看到了一些事实。古人一定是看到了关于生命真相的一些数学的公式。他一定是看到了某种非常精确的东西。你会发现 在这个存在当中，它运作的方式相当的精确，相当的精确。没有人能够在面对宇宙的情况下投机取巧，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宇宙是如此精确的一个存在。你曾经付出的，在某一天会回来。你曾经创造的，在某一天会获得影响。而这一切似乎都以近乎数学的方式，在精确的匹配当中。所以从这个态度来看，类似天葬这样的方式，类似捐献遗体这样的方式，显然会创造一定程度的善业，显然会消除一定程度的恶业。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会是白做的，你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会在未来创造一个结果。而当你活着的时候，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愿望，他非常希望他能够痛痛快快的活着，充满欢乐的活着，他非常希望他能够尽情享受的活着。简单来说，用当代人的话，就是他非常希望他能够有钱，他能够非常富有，他能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想去旅游就要去旅游。他希望过得非常的富饶，非常的丰富，尽可能的丰富。这种愿望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它来自心灵深处那种渴望拓展经验的原始驱动力。他渴望他的经验是更扩大的。没有人愿意只待在一个狭小的房间内，每一个人都愿意经验更广阔的天地，这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在这个娑婆的世界当中，你需要经历更广阔的天地，需要很多的条件，需要 money， 需要钱，需要很多的，除了钱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条件，需要人，需要很多其他的储备的条件，都需要。而这一生，你的这一生，分配给你的能量，分配给你的财富，分配给你的资源，似乎是有限的。这些被分配给你的东西，似乎在一开始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似乎它是被某种力量分配好的， 它不是无限制的在提供给你。古人把这种来自整体的分配称作业力的现象。它来自整体，它来自你的曾经。也就是说，曾经的那个你跟曾经的整体有过怎样的互动，决定了现在的你跟现在的整体会有怎样的互动。当一个曾经的你帮助过这个世界的时候，帮助过很多其他的人的时候，那么在某一个时间成熟的片刻，那些帮助会再一次回到你的身上。而这些帮助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非常精确的。你曾经帮助一个人摆脱了精神的困扰，摆脱了心灵的困扰，摆脱了思想上的困扰，也许在那个果实成熟的时候，你也会获得另一个来自精神方面、来自思想方面、来自心灵方面的帮助跟启迪。如果你帮助了一个人，或者帮助了很多人，获得了食物，获得了生活的所需，那么在未来的某一个片刻，也许有很多生活的必需品会自动的来到你的身边。也许你帮助了很多的生命摆脱了死亡的威胁，忽然你会发现，在某个时间点上，在他的某一生，他忽然神奇的被分配到了更多的生命能量。这个人天生体质就特别好，不容易生病。这些回应并不是某一个人在安排，这些回应是来自宇宙的物理法则，它完全是数学化的，它不会有任何的差池。你一定是做了一些什么，才会有同等级的回应。而你现在做的什么，也会在未来获得相应的回应。 这个原理本身很简单，非常简单。所以佛陀说，布施得福报，所以佛陀说放生得长寿。你给予别的生命摆脱了威胁，那么你的生命也将摆脱各种各样的威胁。当你帮助了其他的生命，获得了食物，也许你在某一世就会非常轻松地获得生存的东西。所以这个原理本身在各种宗教里都存在，它很好理解，并不显得非常深奥，但这只是一个影子。我讲到现在，这只是一个最前提的影子，它是一个简单的铺垫。在你理解这个铺垫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走得更深一点。也就是现在人一直在想的，一直在想的，你如何能够改善你的生活？你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在已经分配给你的基础上，人们还想要的更多。你有你的命运，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命运，但似乎很少有人对他的命运表示出满意的态度。大多数人对他的命运似乎总是感觉到不公，他不太满意。他在寻求各种方式，想要在这里或者在那里至少改变一点。这种想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灵魂本质的追求永远是快乐。你总是希望你能够获得更好的东西，这没有问题。但是我想讲的是，你如何才能获得更好的东西？你也许看过《了凡四训》，也许看过类似的书，道家的、佛家的等等，民间的传说，已经有自古以来已经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书籍，告诉你要积善，要累积你的善。当然这种说法并没有问题，这种说法也是对的。但我想讲的并不是这个。我想讲的是，你如何累积你的善。这是一个人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以个人的方式来累积它，你也可以选择以整体的方式来累积它。这两者本身并没有哪个更好或者哪个更差，但大多数你看到的古书里面，他们更多的描绘的那些场景，那些故事的场景， 更多的是倾向于以个人的方式来累积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以整体的方式，这个里面在语言上好像有点困难，在语言上要表达它似乎有点难度。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以你的爱，你以你全情的付出在帮助他，你帮助了你的儿子，帮助了你的女儿，帮助了你的先生、父母等等，你帮助了你身边的某一个人，你的帮助会激发他，你的帮助也会激发你自己，这是很显然的。因为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获得一定的成长。你的帮助是一对一的，这是一个前提。你必须从一对一开始，极少有人能从一对多开始，当然也有可能，但是比较少。你必须从一对一开始培养你的能力，培养你帮助人的能力。因为一对一开始比较容易，比较好理解，所可能产生的错误也会比较少。当你从一对一开始帮助一个人，你将累积经验，你将把其中正确的经验吸纳下来，储存起来，成为你的能力。这个过程也许需要一生，也许需要更多生，但是总有一天，你将会累积到一个程度，你忽然发现你不满足于一对一的这种帮助，你忽然发现你完全可以以同样的精力，同样的时间，面对100个人、1000个人或者是10000个人，而你发现当这样做的时候，它产生的效应将会倍增。但在个人的成长上，这两者没有太大的本质的区别。你帮助一个人你获得的成长，跟帮助10000个人获得的成长，某种情况下可能是一样的。当然有可能你帮助10000个人获得的经验，是你帮助一个人所无法获得的经验。你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个更丰富的体验，尤其是在你帮助更多的人的时候。所以当你一对一的帮助某个人， 你将获得个人的成长。当你一对多的帮助一群人，那么整体将会获得相应的成长。这两者对于灵魂本身来说没有差别，但对于物质的环境来说有很大的差别，有很大的差别。它有一个影响力的差别。你在帮助更大的范围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而那个更大的影响力会回来。当你帮助一个人的时候，那个影响力会回来；当你帮助一万个人的时候，那一万个影响力也会回来。这就是差别。所以当你准备好，当你在一对一的当中已经获得了成熟的经验，你应该开始一对多的行动。因为那是一个对整体的推动，他的回应可能会倍增，他的回应跟一对一是不太一样的。但他也潜藏着很大的风险，因为当你一对多的时候，你一旦犯了一个错误，那个错误的回应也将是一万倍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是一个成熟的人，你必须在一对一上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稳定跟经验，你才能开始一对多的行动。人总是渴望着更大的扩展的经验，他会渐渐的从一对一发展到一对多，这需要时间，这也许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一旦积累起了这种规模的效应，你将会清晰的看到那个法则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那个因果的法则是如何回来的。当一对一的时候，也许你无法看清它那么清晰的回来，因为它的效应并不显得那么强烈。但是当你一对多的时候，你注定会看见那个回来是非常鲜明的，非常澎湃的，那是一个浩瀚的巨浪再回来，再冲你回来，再向你冲过来。你立刻知道你做了什么，你立刻知道你做的是对还是做的是错。所以这就是一个活着的人，一个活着的灵魂，他要创造更伟大生命所做的尝试。你总是想 进入更恢宏的生命状态。你对你的现在总是不太满意，你似乎有种冲动，希望创造更多的东西。这种冲动是对的，这种冲动是非常好的。然后，我建议你从一对一开始。如果你真的要付诸行动的话，我建议你从一对一开始。这其实正是我们的教育应该做的事，这正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应该做的事。一个人其实应该从大学大一就开始这种一对一的尝试。因为从年龄上来说，一个大一的学生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不仅仅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他不仅仅是一个受照顾的对象，他应该开始照顾别人了。你的照顾应该从一个人开始，从少数人开始。你应该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帮助身边的人。如果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将会领先于别人。如果从那个时候开始培养你的这种能力，那么当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当你开始进入工作单位的时候，你会神奇的发现，你有了更多的兴趣，更多的创造的能力，你似乎没有费太大的力气就找到了一个更大的平台，能够帮助别人的平台。这个平台也许是来自兴趣爱好，也许是来自你的工作本身，都有可能，所有的可能都存在。因为生命本身总是在为那些已经准备好的人打开大门。你神奇地发现你进入了一个你感兴趣的社团当中，你神奇地发现你周围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大，而你可以团结身边的人。你似乎开始有了某种天然的影响力。你的专精跟纯粹似乎可以创造出某种实际的产品。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人在渐渐变得成熟过程当中的一个自然会显现的阶段。它非常重要，而很多人错失了这个阶段。也许你已经70岁了，80岁了，也许你已经快要跨入坟墓了，但是你从未曾开始过这个阶段。而一个人从未曾开始过这种阶段的人，他错过了生命本有的时间段，他错过了他能够发展潜力的这个时间段。当他到70岁、80岁，当他更老，或 或者他实际上并不需要很老，他也许只有40岁，但他依然在他的壳里面，他依然在他的这个一个封闭的壳里面，一个蛋壳里面，一个小水池里面，他的内心有一种被爱，他的内心依然有一种想要打破的渴望，但他已经很难找到工具了，因为他没有培养自身的能力。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倾向，他开始寻找旁门左道。他开始寻找所谓的捷径。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宗教里的人，或者灵性里面的人，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他们渴望用咒语，他们渴望用仪式来创造财富。这在本质上是属于小道。因为他们错失了他们真正应该走的道路，他们错失了那种可以产生倍增效应的帮助世界的方式。他们从大学开始就已经迷失了方向，他没有以他的真正的创造力跟真正的能力来帮助这个世界，帮助所有身边的人。只有这种真实的帮助才会产生真实的回应，那个回应包括财富，包括健康，包括各种各样的生命的丰富的品质。当你错失了这种正常的、合理的使一个人增长智慧跟能力的方式的时候，你错失了那个年龄段，你错失了那些条件、那些准则，你错失了那扇门的时候，但你有渴望，你就变得不得不去找一些奇怪的东西。你渴望念咒、念经来使自己变得聪明，使自己变得富有。你渴望你的祈祷上帝能够听到，然后他一下子把100万美金落在你的头上。你总是渴望类似这样的天方夜谭的、相当幼稚的创造方式，而生命绝对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创造。这是畸形的，这是不正常的，这几乎是一种人体身上的肿瘤。你从未曾帮助过人们，你从未曾以各种方式跟各种渠道帮助过这个世界。你就想获得，这是不公平的。而你会发现，你的帮助是什么类型的，你将会获得同等类型的回应。你的帮助是精神性的、心理性的、思想性的，你将会获得思想性、精神性、心理性的回应。你帮助一个人解开了他的烦恼，很快也会有一个事情或者有一个人来解开你的烦恼。而你帮助这个世界增加了更多的富饶，就好像比尔盖茨一样， 他通过电脑，通过 Windows 帮助整个世界创造了无以复加的财富，所以那些富饶也回到他的身上，他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所以你创造什么，你将会获得什么。你创造的东西是什么类型的，你也将会获得相应类型的回馈，一定是这样。这本身是一个人进化的方式。非常奇怪，有一个概念，实际上需要明确。你所在的这个层面，你所在的这个物理世界，如果你是一个有肉身的人类，你最快的能获得成长跟进化的地方，实际上就是物理世界，就是这个层面。当然，人们总是渴望能去到更高的层面去看一看，去玩一玩。人们渴望通过禅定，通过第三只眼等等，看到非物理世界的存在，看到天堂的存在等等。但作为一个活在物理世界当中的人类，其实最能够使你成长的仍然是这儿，而不是天堂。所以自古以来有很多的大师，他们放弃对其他维度的探索，因为那并不是必须的，那可有可无。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仅仅是这个世界就足以让你获得在身心上的极为强烈的成长了。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在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炙热跟强烈，他获得了极大的成长，比如说马云。他的生命几乎就是战斗，他一定获得了极大的成长。这跟他是否信仰宗教没有关系。一个人并不是非要把眼睛闭起来，腿盘起来，进入某种冥想状态，他才能获得成长。正好相反，一个在冥想当中的人，也许当他走出房间，他就变得非常脆弱，他无法忍受邻居对他的白眼，他无法忍受哪怕最微小的打击跟刺激。甚至担心，如果我捐献了遗体，我死了以后有人给我开刀，我会不会生气？我的腿、我的胳膊、我的心脏会不会疼？这说明他的小心脏太脆弱。他甚至担心死了以后，他的小心脏都会疼。他无法面对哪怕一点点的冲击， 所以这样的冥想又有什么用呢？他哪怕念了一辈子的咒语，又有什么用呢？他没有帮助过一个人，他甚至没有帮助过一只狗，他会获得什么呢？所以必须要理解这一点。如果你真的想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灿烂，灿烂的像比尔盖茨那样，像马云那样，你就必须更多的付出。你必须从一对一开始学习，一直到你能够一对多。你忽然觉得你活着变得有意义了。我记得有人问科氏，当时他已经好像已经年纪很大了，八九十岁了，有人问他，如果你停止演讲你会做什么？克里希纳穆提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我会立刻开始工作。因为除了工作你能做什么呢？他的工作并不是到公司里去上班打卡，他在做他爱做的事。你可以休息一整天，你可以休息两到三天，这是生理的需要，你需要某种身心上的调整，但是超过七天你一定会觉得腻。所以据说那些搬到大理的那些人，在他看着洱海平静的水面超过一个月以后，他就不耐烦了。画画的画画，开酒吧的开酒吧，写书的写他的书，各种各样老本行又回来了。除了这个，你还能怎样呢？你一定会重新开始你的工作，因为只有工作是有乐趣的，只有工作才会让你觉得你的生命在燃烧当中，你变得有活力。一个人太长时间没有燃烧自己的话，他一定会生病，他一定会越来越虚弱。因为他内在的生命在枯竭当中。所以这才是冥想，这才是灵修，这才是一个人应该如何活着的方式。永远不要停止，所以科氏说我会立刻开始工作，即使他已经九十岁了。所以他跟打坐、跟闭眼、跟念咒语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你内在的那颗心灵，他的成长方式跟所有这些表面的东西都没有关系，它只跟一件事有关，你是如何付出的， 也就是你到底学会了爱是什么。爱并不是爱某一个人，某一个男人或者女人。爱是指从心灵到身体的行动，它一定会化作行动，它一定会从一对一发展到一对多。这之间的形式几乎有无穷无尽的多，所以注意，其实这是一个窍诀。这个窍诀甚至比你在冥想当中获得的窍诀更重要。这就是让你的生命或者让你的生活彻底的丰富跟燃烧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口诀。也就是你要像一个大一的学生一样，以各种可能的形式从一对一开始培养你帮助别人的能力。而那个目标一定是变成最后是一对多。就这样，你的生活才能变得丰盛。这个丰盛当然包括物质的丰盛，财富、健康、人缘，你会有更多的人聚拢在你的身边，你会有更多的信息，更多的物质，更多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前提是你以一对多的方式帮助了所有的人，这才是一个人真正富足的口诀。没有比这个更本质的了。到最后，当你生命的终点到来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把这个身体都献出去。你绝对没有可能说你害怕死了以后给你开刀你的心脏会疼。因为你在活着的时候已经开始越来越熟练的学会如何帮助。帮助别人是一种能力，它是需要学习的。帮助别人需要巨大的智慧。帮助别人甚至需要战斗，你要像马云那样战斗。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匪夷所思的困难会来阻碍你，阻碍你的帮助。这种阻碍是需要的，没有任何困难的事情将无法使一个人成长，所以阻碍绝对需要。它让你变得娴熟，它让你变得更有智能来应对所有的情况。你能发展你的潜力吗？ 你从现在开始并不晚，你能发展你的各种可能的潜力吗？从一对一开始发展的，很快一个社团就会起来，就会围绕在你的身边。你内在的智慧跟灵魂将因此而变得成熟。它将比一个能够在禅定当中到天界去玩一圈的人要成熟得多。那个人也许是不成熟的，即使他有这个能力。对，我也是一对一开始的。我在20岁的时候，当时在舍老还在世的时候，舍老曾经亲口跟我说，你去居士林跟别人谈话，跟任何人谈话，无论他是谁，他是一个孩子或者一个老人，他是男人或者女人，你每个礼拜定时去居士林，这是舍老跟我说的。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但舍老并没有说更多的理由，他只是说你要去。然后我每个礼拜定时去，渐渐的，所有的那些陌生人都乐于跟我谈话，以至于到后来，在我身边围了大概10几个人围成一圈，听我谈话。以至于后来居士林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开始发牢骚，因为他们都不看书了，他们都在听我讲话。这种情况持续了有2到3年。各种各样的面孔，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一传一，一传二，二传四，传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到后来，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在星期几的某天下午会在那儿。那天下午就会来很多人，我跟他们谈的东西也并不是佛教的，并不完全是宗教内的，也几乎是所有东西都会跟他们谈，所以很奇怪，这是舍老叫我做的事。我当时只是一个20几岁的孩子，所以当你能这样做，当你哪怕有一点点的兴趣跟爱好，你就可以开始，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件功利的事，里面不需要任何功利的内容，你完全可以开始。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开始，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开始，渐渐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你，渐渐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资讯出现，渐渐的，忽然你就会找到适合你的一些东西，一些场合或者一些人。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聊天开始的，包括马云的阿里巴巴都是从他的聊天开始的。 那些伟大的成就一开始都是很简单的，千万不要退休，千万不要，任何人都不应该提到退休这两个字，除非他的身体垮了。而当你没有退休的时候，你的身体不可能垮，除非你退休。当你退休了，你真的退休了，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垮。你在暗示你的生命画上句号，所以它当然会垮。一个人只要活着，他就应该工作，这是克里希纳穆提讲的，确实是这样。只要活着，他就应该继续工作，而他的工作应该就是他的所爱，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工作就是他以他的方式在帮助这个世界增加丰富跟色彩，这比念什么咒语都要好。你每一个片刻都在帮助世界变得更多、更充满。所以要发现你的兴趣爱好，你不可能做一件你讨厌的事一直做下去，你只能做你喜欢的事。一个人只可能在你喜欢的感兴趣的事情上面会越做越深，越做越广。所以那些圣人们离开了尘世，走进森林，走进荒无人烟的森林，但很快森林变成了大学，成千上万的人围绕在他的身边。这样的人是令人倾心的。他像一壶美酒一样散发着香味。他永不枯竭，他走到哪儿，他的香味就会飘到哪儿，很快就有人围拢来。当一个人拥有这样的品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内在的成长。这种成长比你禅定一个礼拜要更有价值。因为禅定一个礼拜只有一个礼拜而已，而一个这样的人，一个自带美酒的人，他每一秒钟都在，他没有时间限制。他每时每刻都在某种上帝的视角当中。当你拥有无限的视角的时候，你就是拥有了上帝的视角。一个有上帝视角的人，他不在乎天堂，他只在乎人间。他在乎他所在的层面。他在乎让他所在的层面变得更丰富，这是他要做的事。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从遗体捐献说开来的一些话。 好，我们今天的公开课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